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今年九月，亚西西将举行方济各庭院文化活动，该项文化活动已举办到第九届。今年的重点是庆祝方济各会会归获得教宗批准800周年。阿根廷科尔多瓦总教区罗西总主教是教宗将于9月30日在枢密会议上擢升的21名新书记之一。获悉教宗任命后，罗西总主教表示，他愿承担这一责任，陪伴教宗和普世教会的福传使命。在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期间，教宗将为蒙古教会建起的慈悲之家主持揭幕仪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九月，亚西西将举行方济各庭院文化活动，今年的重点是庆祝方济各会会归获得教宗批准800周年。该文化活动近年来逐渐成为受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专家和艺术家、教会代表和企业家、科学家和记者欢迎的相遇空间，今年是第九届。今年方济各庭院文化活动将于9月14日至16日在亚西西举行，主题为在规则中生活。就今年的活动，亚西西方济各会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解释说，这一主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我们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都渴望的美好圣善生活的规则，从人类共同福祉、和平与团结的角度看，没有规则就不会有社会的真实发展。在本次文化活动上，在规则中生活的主题将从政治、科学和宗教角度，以及美学和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生态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除了传统形式的聚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之外，活动还安排参观教堂、图书馆和方济各会院历史档案馆，以及名为儿童庭院系列主题活动，晚间有表演活动。亚西西方济各会院传播办公室主任方济会士切萨雷奥弟兄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如今谈论规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当今社会或多或少的对一切看似是障碍和限制的事物心生芥蒂，但圣方济各会亲自来帮助我们。切萨雷奥弟兄解释道，方济各在他的会规一开始就说，弟兄们的规则和生活就是福音，福音自身就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并不期待它是一个规则，因此这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规则。比如河堤的规则就是让河水流到目的地，不造成损害，不淹没田地，所以要懂得规则是为了善度生活。最后方济会士切萨雷奥弟兄再把话题转回到在规则中生活的主题，总结道，规则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彼此照顾、 让我们的生活在人际关系中蓬勃发展的方式。因此，规则并不是兄弟情谊的障碍，相反，他们恰恰是兄弟情谊的要素之一。规则保护和支持兄弟情谊。在教宗方济各7月9日宣布擢升的新枢机名单里，阿根廷科尔多瓦总教区罗西总主教位列其中，他是一名耶稣会士。获悉教宗的任命后，准枢机罗西总主教接受了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他表示，衷心感谢教宗对他的信任以及人们对他的热爱，他将永远心怀感激，不负众望，为教宗和天主的子民服务。罗西总主教说道，作为一名枢机，恰恰是能以任何可行的方式陪伴辅佐教宗治理教会。他用自己主教职务的格言，在一切事上爱与服务解释，他所领受的枢机职是一个新的服务形式。这格言也是张开的手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在罗西总主教本人的建议和指导下，由一群志愿者朋友发起倡议，该基金会于199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约镇成立，并已经开始向该地区最弱势群体分发食物和衣服。准枢机罗西继续说道，他在9月底参加完枢密会议后，将继续在罗马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在谈到与教宗来自同一祖国的阿根廷，他表示，每个公民为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都应在各自的位子上尽其所能做出贡献。就如教宗所言，让我们携手走出困境。信仰通讯社消息，9月4日星期一上午9:30，也是教宗方济各对蒙古穆林访问的最后一天。在启程返回罗马前，罗马主教将主持慈悲之家揭幕仪式，并接见这一爱德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将为此次穆林访问画上令人回味的胜于雄辩的圆满句号。教宗亲自主持慈悲之家的落成典礼，堪称是一个爱德的承诺和象征。这种精神感动并激励着蒙古弱小天主教团体的存在和生活，为所有人服务，造福所有人，从最脆弱的群体开始。在筹备这一重大落成典礼的工作紧锣密鼓之际，项目本身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传教合作在福音宣讲和推动慈善事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慈悲之家的创建得益于地方领导人们的预见性，同时也得到了澳大利亚宗座传教善会的具体帮助。2019年，当时的乌兰巴托宗座监牧焦尔乔·马兰戈主教，今天已经被教宗擢升为枢机。他在征求了一些传教士们的意见后，意识到应该开办一个社会服务中心，专门照顾和帮助家暴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未成年人。他的这一创意和设想，也就是慈悲之家，已经发展成为参与者的共同愿望，让这里成为一个温馨的地方，拥抱所有备受各种问题困扰，在生活受到各种伤害的人，能够得到关怀、安慰和安宁。慈悲之家位于巴彦格尔一所废弃的学校校舍中，过去这里曾是爱德圣保禄织女会修女们的学校。整座建筑共3层，外加一个地下室。未来这里不仅将成为家暴受害妇女、未成年人的临时庇护所，还将是一个急救站，为在街头流浪生活中受伤以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大多数无家可归者没有在 公立医疗系统中登记，所以无法享有公共医疗机构的治疗。辅导员和志愿者还致力于鼓励无家可归者与其原生家庭重新建立联系，以启动家庭和解进程。此外，慈悲之家还将作为一个临时庇护所，收容那些来到城市却没有任何可依靠支持的亲戚朋友的移民，为他们提供帮助。慈悲之家的运营者还将与当地警方、社会工作者和地区医疗机构合作。日前，澳大利亚宗座善会代表团访问了乌兰巴托，并总结了一份数据详实的报告，有助于人们了解慈悲之家的服务，未来将如何具体而非抽象地应对困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紧急情况和问题。澳大利亚善会报告中介绍，巴彦格尔区是乌兰巴托市九个区之一，位于中部，人口超过15万。这一区域的特点是，社会和经济环境多样，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境况与城市现代化的特征和谐共存，同时也是在城市机遇和服务福利吸引下，从蒙古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国内移民传统落脚点。此外，这里也有公寓、独栋别墅以及豪华住宅区和蒙古包，与营地相邻而立。和蒙古其他的地区一样，近年来贫富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差距还体现在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的巨大不平衡中。报告中继续指出，卫生系统近年来有所改善，政府为公民提供了免费医疗服务，人员短缺和资源有限所导致的问题仍有待解决。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至少有7000人集中在中心区，令问题更加严重。根据国际机构公布的统计数字，2021年乌兰巴托的贫困率为 27.4%，失业率为 9.6%， 雾霾指数的平均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有害健康限值的三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在上次节目中，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经与福传。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与福传。教友们，教会的福传需要祈祷，我们为教会福传祈祷，就是在祈求天主圣神的力量。圣伊纳爵认为，只有经由祈祷才能在生活中真正的服务天主，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项使徒工作都应该是由祈祷所激发，被祈祷所支持，以及在祈祷中满全。天主主动推动人，以实现他对人类的救恩计划，这救恩行动持续不断地在我们的世界中进行， 而基督的苦难就是这救恩行动的高峰。因此，与天主结合，就是与天主的救恩行动结合，就是借着自我舍弃和克己，将自己奉献给天主，让天主引领他的行动。因此，他的行动就是天主在他内的行动，就如同圣保罗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从这种祈祷中发展出来的行动，就成了永不止息的行动，因为是那永不止息的天主为了人类的救恩，经由人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和工作。圣依纳爵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必须与天主亲密地结合，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工具，天主也必会赐给他必要的恩宠，使人能有效地运用外在的才能，参与基督的救恩工程，向世界传播福音。圣依纳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依纳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纳爵不认为只靠长时间的祈祷就会获得这种与天主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祈祷的目的不是祈祷本身，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是获得甜蜜的安慰，而是为了增加自己内心对天主的认识，并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私意。当一个人越认识天主，越与天主结合，就越意识到一切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圣依纳爵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圣德，不在于祈祷的长度，而在于体会天主的深度和自我舍弃与克己的程度。圣依纳爵教导耶稣会士们，一个人越对天主开放和慷慨大方，就越能更深地与天主合一，人越能摆脱个人的私爱、私意和私利，在一切事上便越有进步。因此，一个人越对天主开放和慷慨大方，就越能更深刻地与天主合一。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是，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写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第一个建议，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祈祷。如果我们不腾出一段祈祷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祈祷。我们必须要拨出一段时间，安排时间来祈祷。如果我们不做出安排，我们不会有时间祈祷。事实上，我们有时间祈祷，只不过我们往往会把其他的事情放在祈祷之先。我们情愿与人沟通，也不愿意与天主沟通。更差的是，我们要选择聆听人的说话，而不要听天主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需要来到天主面前祈祷时，我们却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不是真的没有时间，而是我们不愿意付出时间在祈祷上。所以我们要每天拨出固定的时间向天主祈祷。第二个建议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祈祷。我们当然可以随处祈祷，但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方对我们的祈祷很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安排一个特定的祈祷房间，那么当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集中在祈祷上，知道自己在这个房间内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祈祷。当我们走进房间，我们的心情就已经预备好了。对于我们祈祷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单单的祈祷。第三个建议是，我们需要安排祈祷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计划，那么想起什么就祈祷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祈祷常常会有重复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祈祷可能也会和昨天的祈祷差不多，我们常常是重复这些祈祷。这样的祈祷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字句，算不上真正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祈祷是我们在和俯听我们信实仁慈的天主对越谈话。我们要把准备好向天主祈求的问题和困难带到祈祷的地方，祈祷时要言中有物，有明确的祈祷意向，祈求天主的助佑降福。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的事物后就匆匆的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国天主子民，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宗方济各指出，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三项要点：要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的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是人类的救恩。教宗方济各激励教会要走出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是基督的嘱托，是教会不可忽视的使命和责任。教宗方济各不顾年迈，身体力行，毅然决然带领教会走出去，把基督的救恩 带向更遥远的国家，走向更遥远的民族。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九节。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信德是天主给予我们最大的恩赐，基督福音是天主在他爱子内将丰富的信德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圣保禄宗徒写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